这个我听这边的那个待遇比较好，是我不用读，是不是？是哪位师兄帮我贴一下、读一下？好，我先下，是不是谁帮我读？
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夜不能系。这讲到临终了，临死怎么样？要临终得受生自在，需在平时做妄念若起，都不随之的功夫。如果我们的妄念还没有断除光，一刹那妄念又来了，马上就要觉察，不要跟他跑。假如妄念是强，觉而不能断，就赶快念佛持咒，或是提起话头，问这妄念从何处来，而将妄念化掉。假如跟妄念跑了老远才知道，那就迟了。这觉的速迟与除的快慢是用功的力量问题，就像蜡烛光和电灯光亮度不同一样，起初能照，照到后面不大看得见，妄念起了很久才晓得，这是蜡烛光，功夫用得纯熟了，念头一起就能照见，如强烈的灯光照在面前，什么坑坑洼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走夜路便不会堕坑落嵌了，这就是电灯光，这就到记而常照，照而常记的阶段了，不要着意照，而自然照了，这里面的功夫大有深浅之别。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这边待遇确实好，我就不用读。妄念若起，多不随之，临命终时，自然夜不能系。这一段话是来自于归峰宗密禅师。归峰宗密禅师所说的这个妄念若起，多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夜不能系。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做功夫，做到说妄念起都不随之，并不是说斩断，把那妄念的都我们定在某一个境界里边。你定在那个境界里边，你自然还是要出定啊。你就定中一点儿的念头都不起，你做死功夫，你还是要出定啊。我们的功夫都做不到定几大劫，做不到的，不可能。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根气的人，你就叫定中起不起念头的，一直定。你就定上个两个小时，你都现在都做不到，都不容易。定上个三四天的人极少极少，这种人极其少数，所以不用担心。也就是说，好像是我们要想要做这个功夫，是把妄念断开了，中间某一个定在哪里，什么都没有的空空的境界，不如此的。所以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是不随他，由他来，由他去。这是大手印的根本见，也就是在见的时候，大手印的基础就是在这儿，令心坦然而住。令心坦然而住，不修不整不散乱，说的就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是大手印的最根本最根本的见地，也就是大手印的，我们讲到大手印的这个恒河大手印啊，一般来说在密教里边都被称为是大手印里边的最极则的所讲，而这个恒河大手印的来源，传承来源是来源于那洛巴传给帝洛巴，帝洛巴在恒河边为其口述的。所以把它译出来，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为我们现在的恒河大手印。圆融老人讲的就是恒河大手印的这个本。所以这个恒河大手印，即便是在众多的大手印的教导文里边，也被称为是最为极则的一篇，最为极则的这一篇。这就说到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是和大手印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法。临命终时，自然夜不能系。我们在这里都没有说到说根本解脱，比如说到明心见性，没有说到这儿，只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就是功夫的事儿。这个功夫哪来呀？这坐下不容易。不容易入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提一个念头在那儿，要把什么东西去掉，要把什么东西打断，你提起的这个念头已经是妄念了，已经跟着跑过了。提起一个念头要干什么事儿，这已经妄念起来了。而这种妄念若起，都不随之的功夫是往哪儿呢？我们一直都强调是从打坐来的。你不打坐，你绝对做不到。也就是在大手印里边，分显称的大手印以及密称的大手印。 粗分的话可以这么粗分，显称的大手印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教理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听起来比较爽比较利落的这一些教义都被归类为是显称的大手印。而密称的大手印是什么？密称的大手印比如说是在噶举呢，它就有纳诺六法，比如说是在这个萨迦呢，它就有这个结合洗金刚这一类的修法，它是有声源，它一样也要打坐，它不是说不打坐直接就上来直接可以弃入，就如同我们心中心的这种观照，你并如果没有相当的定力，你是不可能直接弃入得了这种观照的。这种观照实际上是来源于你坐上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坐上也一样，但坐上换了一句话，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什么都不管，什么东西来了以后那咒语一提，咒语嗡巴拉巴拉嗡巴拉巴拉嗡巴拉巴拉，每次的这咒语都把你的妄念斩断了，久了以后坐下咒语丢开了，你照样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就是做功夫的。若真能做得到这一步的功夫，即临命终时业不能细，自然业不能细，这不是最根本的解脱，但是他已经从业力的系缚当中已经解脱出来了。这讲的是临终临死怎么样，我们一般在心中心里边讲临终讲的很少，临终一般两个教派讲的比较多，一个是净土宗，一个就是这个密乘里边的这个教法，都比较关注这一刹那，也就是你临命终时的那个心态可以引导你以前种子里边的善或者恶迅速的成熟，这是密乘里边的教法。而在我们的这个净土宗的教义里边是说到临命终时，此彼人临命终时彼佛现前，也就是说你死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度你，这两个地方是明确的提到临命终时。而在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教法的教义里边提到临命终时一般提的比较少，比如我们的这个慈氏咒，或者说我们的往生广咒，或者是你修行心中心的六印一咒，你完了百座以后我们不是要加修这两咒语吗，你随便选一个，就这两个咒语持之一生，不用管什么临命终时的事情了，再不用就操心什么临命终时，哦，我会不会被那什么，我太痛苦了，或者堕下恶道，不用担心了。那个时候，即便外人看到你是像是临命终时，实际上你是被诸空行接走了的，被佛菩萨引走了的，直接引往净土。今天我们还在那个，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这一段时间大量的师兄在问我，张老师你的群在，你是哪一个，能不能拉我进？我公开的再说一下，我没有群，我确实没有群，我一个都没有，但是我在好多的群里边，就是我听到了，我偶尔看见一句话，我就说一句，我不一定都回。今天我们还在群里边说到，说往生天界是怎么往生？往生天界就是这样的，这边死那边就生。我们往生净土也是如此的，没有终生，没有过程，没有时间在里边的。这边看起来你是断气，实际上是你生了，你在净土里边已经生出来了，已经现行出来了。现行出来，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兜率内院，就是你这边死了以后，你那边直接就是一个八岁童子的样就出来了，七天以后就是十六岁童子的样，也不会老，就一直到你成就了，就这就完了，这就是生的过程。我们心中心不提临命终时，是我们压根不操心什么临命终时，而在我们的教育里边，更多的说的是你生都没生过，还有什么再死一次？这是我们的根本教义。我们的根本教义是要冲着明心见性去，所以是以禅为体啊，以禅为体。我们压根就不承认你生过这件事情，不允许你在这相上再立一个，说这就等同于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认可世间相有其自性存在啊？我们生出来的这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凡间，我们从生到死这一段时间里边，是不是有自性的呀？这个生或者是死是不是有自信的呀？心中心是不承许有这种观点存在的。心中心我们的核心教义里边压根不承认这个东西有存在过，它有这种相，但是它这些相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个人间存在，你说我们粗粗的说有我，这个我是压根没有的吗？不是的，这个我不就是在这儿的吗？我们在这儿说话，你们在这儿听，这个我是存在的，这个无我不承认它的存在，不等于否认 你注意啊，心中心说无我也好，不存在不可得也好，不等同于否认它的存在，不等同于否认，而是告诉你它无自性可得。无自性可得是什么？怎么个无自性呢？它的存在是以什么为存在？什么方式存在呢？也就是说，我们从生到死，包括我们的生也好，死也好，我们从生到死的这一个过程，这一个生命，这一个我是以什么存在呢？它彻彻底底，从一方面它是以诸因缘和合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以父母的精血而缘，要以吃东西而缘，要以什么什么而为缘，要以其他人为缘，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间才能够存在，以诸多缘分聚集在一起而成立的这个我，我之所以存在，我之所以成立，纯粹的依赖于他缘，依赖于他力，也就是说压根不存在我有一个自力能够导致我自己在这个世间存在，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存在，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从生到死这一个过程，这一个如同流水一般的续流，中间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有一个前，都有一个中，都有一个后，你再细分下去都有一个无分刹那，也就是说我们皆是以知分和合而存在的，也就是我们用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赖他力而成，一种说法是赖不可分的这刹那，不可分的这种刹那而成的这生到死，你都找不到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地方，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的存在或长期的存在。所以说我们不认同我们在这个世间存在有自性这一个点，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提临命终时这件事情，这是心中心的核心教义。但是有在其他的教义，比如说是现在刚才咱们老人所提到的这一个，也有讲到其他的，比如说是哎，你临命终时了，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才能够夜不能息，这是已经是俯身为人了，落草的说法，为你再来说法。究其根本教义，心中心的最高教义，不承认你在世间存在过，也不承认你有生，也不承认你有死，在这一段过程里边压根就不承认你在世间有存在过，你在世间的存在都仰赖于名言安时，名实安利以及世间共许，都是仰赖于其他因缘而成和世间共许而存在，这都不是自信，这都全是他力。所以说在这儿我们扯了一下这个我们在这里呢做这个功夫，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做不到明心见性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解脱，也能解脱。怎么解脱呀？你打坐的时候别弄那些事儿了，别找事儿了，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全是妄想。哎呦，我现在好像没有念头了，我好像什么东西忽然不知道了，我忽然后来又知道了，这到底是什么呀？别打这些妄想了，你要是打这些妄想，你最基础的临命终时夜不能息你都做不到，坐上就是简单只管咒语，什么问题来了还是只管咒语，什么境界来了还是只管咒语，你坐下自然能够启用，这是最基础的启用，根本说不到明心见性。在这儿别在那儿靠那明心见性，我这起了一个什么境界，我忽然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后来又知道了，老总有人问这种问题，不用问了，这不是明心见性，这绝对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依他缘而起，这都是有前后过程，忽然升起来，因为什么去掉了，忽然显出来，这种因缘法真如何，我们的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会是有为法呢？因缘造作而成的全都是有为法，而它是不以因缘造作而成，所以它是无为法，它不会忽然现出，也不会忽然引下去，它现在一直都现着，不以其他任何因缘为侣。所以说我们法身寺的那边常乐我净的我，不以万物为侣，不与万物为侣，所以说我既然王林平来好所以说我们最基础是今生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临命终时夜不能息，也就是说你从轮回里边已经脱离出来了，我们的这些业力拉着我们，要么到天道里边，要么到地狱道里边，上三道下三道一直在这儿走，你若真能够做得到坐上只管咒语，久久你自然夜不能息，临命终时夜不能息，这个时候是随你的愿力走了，你愿意来到人间继续听闻佛法，你可以挑选一个能够听闻佛法的地方来，你不愿意来人间，你愿意到天上去，你随意选个地方， 随意选个地，选个地方，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要是愿意到兜率那边去，全依你的业力而走，已经自由了。你注意，已经自由了啊！这不是根本的解脱，也不是明心见性，但只要做到这一步，就已经解脱了。你看元婴老人说的，要临终得受生自在，须在平时做妄念若起都不随之的功夫。也就是说，我们令心坦然安住，来晚了不存在，不，这又不是上班，没关系，不来都没关系的。嗯，要做这种功夫，临命终时都不噼里啪啦，真爽。都妄念若起都不随之的功夫，令心坦然安住。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大手印，令心坦然安住在大手印里边是怎么说的呀？前边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再去攀缘它了，甚至就是上一刹那上一个刹那所产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攀缘，下一个刹那所要起现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去缘取它，也不去为它做规划，也不去等待它，令心坦然的安住在现在的这一刹那中。这是大手印的教义，这是大手印的教义。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妄念若起都不是，妄念来来去去的，你管它做什么呢？你不要去理它，你也不要去断它。当你发现妄念的时候，它就已经断过了。当然它再会起咯，它再起的时候再发现它就自然就断掉了。我们不用去做断它的这个功夫，我们不断念头，断念头会有一种空的这个境界，不要去相应那种假空，那种假的空是你造作出来的一个境界，那并不是真的空，真的空就是念起念灭，这才是真的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婴老人下一句说的，如果我们的妄念还没有断除光，哎，大家一看到我们的妄念断除光，大家就希求这种妄念把它断除光的境界。你注意元婴老人在这说的妄念断除光，绝不等同于把妄念全部去掉什么都不起现的这种一个空空的境界，而是妄念随着起，随便起，从来就没起过，这才叫妄念断除光。若不证圣位，绝对做不到妄念断除光，绝对做不到。那一定是断除了，无论十劫二十劫甚至一万劫，你死在那个灭受想尽定里边，你必然有一天还要升起来，必然有一天还要升起来。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教义。你就算是有那种阿罗汉的那种力量，若干大劫都不起现妄念的住在那个空的里边，你最终还是要起现，迟早要起现。这一刹那如果我们的妄念还没有断出光，一刹那妄念又来了，你要马上要觉察，不要跟他跑。觉察实际上就已经不跟他跑了，你只要觉察你就不会跟他跑，觉察到妄念起的时候你就已经断过了。如果妄念势强，觉人不能断，那就赶快念佛持咒或提话头，问着妄念从哪来的，而将妄念化掉。我们常有人干这个事情，妄念势强，觉不能断，或者是说你把你的妄念认为是精进，很多人都这么的，兴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经常自己念叨这种话，自己以为自己可精进了，实际上你纠结的那些事情，你的那些黑鸡汤，那些鸡汤全都是妄想。什么什么把自己，今天有位师兄还说的，把自己变得像一个婴儿一样，上一刹那发生的事情下一刹那就不知道，这跟佛法有什么毛关系啊？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毒鸡汤。这一段在书的哪个位置？你查查，你把那书在网上查出来，打进去搜索，你一搜索它就出来了，啊，好不好？就 Ctrl F 就出来了。你把这一段搜索一下，这简单，因为各个版本不一样，我们也没法说你的那个版本是在哪，啊。如果说是79，那不一定，林师兄不一定，他的那个版本到底是不是97页是不见得。不见得，你让他搜索一把就知道了，网上。第一讲第九节啊，假如是断念这个念的，我哪种叫势力太强绝不能断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我很烦恼，这个烦恼一直在那纠葛着，我都自己断不了。哪种烦恼啊？失恋咯，工作不顺利咯，这种时候哎，逆境的时候发现妄想特别容易，发现妄想但是不能断啊，断不了啊，我断了心里边还是难过啊，怎么办？念佛持咒，提起话头，问这东西哪来的呀，这我多挣点钱，还是提个干部能怎么地啊，自己把这个东西想办法把它破掉去，你自己想办法把它破掉，有很多的办法，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截断。 截断掉。假如跟妄念跑了老远才知道，那就迟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中阴身里边，你要是这种跟着妄念跑了老久，那都你已经投胎都投完过了，已经都住胎了，已经种进去住胎了，就那一刹那就住胎了。我们现在做功夫都做不到，就总在那儿打妄想，打了很长时间，甚至你告诉他你现在是妄想，他自己都不承认。就这，那就是说你就你这种现象就是坐上也在打妄想，习惯了坐上打妄想了。这种事情是现在好像也不是太少见，坐上习惯了念着咒语打妄想，这种习惯非常非常不好，所以一直的在这说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啊。这觉得速迟和快慢就是用力的问题，就像蜡烛光和电灯光的亮度不一样。这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不随念转的这种功夫还是有深浅。嗯，从浅的地方就是说一直跟着念头转，对吧？转了好久才发现，到最后就是那念头一起就能发现，到再到最后念头起之前就能发现，再到最后起那个妄想之前，那个势力、那个我执、那个出发点、那个势力起之前，你都能够发现，这功夫是能做出来的，是能够做出来。这就是功夫，这就是功夫，这不存在说要明心见性。这不存在明心见性的事儿，这就是功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并不是讲老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明心见性，好像你修完了以后百修百见性。你肯不肯明心见性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可是说死了不明心见性那也没招，他就梗死了，他那个心里边都要抓这个东西，累了一辈子了，累了三年都累不够，那就继续累下去，继续累下去才行。那这种事情就没办法，他放不下心里边那个结，就好像我们有些事情就心里边始终放不下去一样，你只能够慢慢来。但是这种做功夫的事情是人人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功夫的事情，功夫层面的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并不难，绵密做功夫人人能够做得到，今生人人都能够从这种自然业不能系业力的吸缚当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就是佛法百修百人应。这就是所有人只要按照这个来修，你不要自己生出一套其他的修法来，你按照这个来修必然得解脱，必然得解脱。这就是在这一段上我们讲的这个刘师兄，我们看看下一段吧。师兄们如果说是有啥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好不？嗯，
我们做功夫需时时觉察，绵密用功，一天24小时就一两个小时用功，其他22小时都不用功，那太疏懒了，功夫就很难做得上去。所以我们要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时时用功，时时觉察，功夫用得上去。复次，妄念若起就不随着跑，不是认为哪个妄念好就跟着跑。有人做了个好梦，醒来以后舍不得放掉它，还想着它，梦境本假，为何执着？梦中做了皇帝，你真是皇帝吗？梦中你得了大元宝，你真得元宝吗？你恋着它，岂不愚痴吗？人就是这样愚痴啊。归峰禅师苦口婆心给我们讲，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不要跟他跑。假如我们真正做到，即临命终时，业不能系，系者捆住也。一切众生都是跟着业跑啊，善业者升天，恶业者下地狱。真能做到妄念起不随着跑，那时候业不能捆住你，就能够自由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宏师兄。这是山东临沂的王立师兄。是的，现在周三我就是我在这儿了啊，我周三每个周三我都在这儿啊。这一段讲的还是上一段讲的，就延续讲的，就是一天24小时就一两个小时用功就不行，那其他22小时都在那打妄想的都不行。那我们实际上现在两个小时都用不上功，两个小时里边都是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打妄想，你就只管咒语吧，就这么简单，其他啥来你都不管，啥好啥不好统统不管，是不是只管咒语了也不管，就是只管咒语，完了就这四个字，就这么简单。 这样做功夫你容易受用，这个话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得到，你试着做学着做，这就是修行，一定要这么做，你这么做容易受用，容易起真正的作用，你真正的在坐上安下心来打坐，就必然会有变化，你就不要在那儿一直的打妄想了，你那些妄想都不行的，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跟着跑就不行，什么有人做了梦，梦来以后梦醒了以后还不放掉，这是说的好梦，好梦就是你梦里边做了个皇帝，你醒过来你知道，哎呀我不是皇帝，但是我们现在多的人是梦里边做了个噩梦，醒过来就哎呦这太不吉祥了怎么办啊，这是恶兆，这是凶兆怎么办啊，这总我这也老有师兄说我昨晚上做了一个什么特别恐怖的梦怎么办，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现在就告诉他们就哎呀就我大家你们要听的话也行啊，心经除障法，这就不是在很多密教里边都用吗，你念般若心经，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你念三遍，念三遍以后用手拍手拍三下，想象把你那些最这特别不好的东西拍得烟消云散，这不就是除障吗，除障，哎呦这样多灵多灵，那不就是心经告诉你空空空空空，你照见五蕴皆空，你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就把你那梦境里边的事都破完了，你那五蕴不是聚齐吗，蕴就是聚集的意思，你的梦里边的不是就是你的六识聚齐的吗，以前的种子以及各种因缘弄出来一个独影意识，就是忽然就做梦了呀，这不就是聚起的意思，还在运里边啊，但是心经第一句就告诉你运皆空啊，皆空的意思是什么，还是一样，我们像讲刚才那个没有的意思，皆空的意思并不是说否认的意思，而是说它的安立是以世间的名相去安立，也就是说我们的粗的概念里边，哎，说五蕴，哎呀是有的呀，眼耳鼻舌身意，它这不都有的吗？它都起作用的。但是你详细的去安下心来去寻找它的时候，去寻思它的时候，你仔细的去分析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它的本体，它全部是其他的之分，或者是说前中后，或者是说因缘组合而成的，你是找不到一个本体的。找不到它本来的本体，你仔细去找它，世间万法万物都如此，所以它只是在世间的名言里边安立，它在名言里边起作用，在世间的供许里边起作用，五蕴也是如此，它根本就没有本性，包括你的梦，它根本就没有本性，你做了个梦，你去找哪个才是梦呀，梦中的这个东西是梦吗，梦中的那个东西是梦吗，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是梦，梦的前边是梦吗，梦的中间是梦吗，还是梦的后边是梦吗，都不是梦，所以中观就是用这种两种方式来把你所谓的这种聚起全部把世间相把它破除掉，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时候读心经的时候应该仔细的去想想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的五蕴皆空，你的梦还能够成立吗，在这儿就已经破掉了，并不是说心经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机长也好能够有一种什么神的力量，我们不否认传承的加持力，然而传承真正的加持力和所有一切真正的力量都来源于你自己的佛性，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出你的佛性以外单独客观独立的存在，世间诸相，任何世间诸相和世间的诸种缘都是你自己佛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手的教授里边也是如此的，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好像明白我明白了，我是不是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我们说我明白了这个东西是为了破除你那个说我一定要个境界，所以齐老师也常说这种话，说实际上就是明白了什么什么东西，但你要注意啊，这个明白绝不等同于你道理上的知道一个什么事，听明白了一个什么事，思维里边分析清楚了一种什么事，在大手印的教授里边非常清楚的告诉你，粗分意识不可能缘起俱生原自俱生原始光明而得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粗分的意识全部给它浮下去，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那脑筋动得可厉害了，我们现在坐下那脑筋动得可厉害了，这都不是能够直接导致你能够解脱的，都不是能够转为道用的，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你的粗分的意识和粗的分别心能够证到佛性，绝无此可能，这是在密教里边大手印里边明确的告诉你，也就是在大手印的教义里边，你唯有把粗分的意识全部给它停下来，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不修不整不散乱令心 坦然安住，大手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令心坦然安住，所有一切能够让心起伏的动作我们都不去做它，无论它是向着所谓我们理解当中的佛好的圣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说向着轮回的妄想的等等的这些不好的破戒的这等等这些思维，一概不理，令心坦然安住，这就是如同一杯水浑水，我不去搅动它，我不去弄它，阿弥陀佛，我不去弄它，它逐渐的就会澄清。妄念这个东西如蛇自解，蛇你给它打了个结，它自然是会能够解开的。我们不要去断妄想，不要去做这种功夫，你只要去不理它，只要去发现跟着它跑，它一跟着什么东西粘着停下来，不跟着它跑就是发现的意思。你只要发现自己跟着它跑，那种妄想已经断过了，就一直的发现，一直的发现，一直的发现，这就能够久久的自然做起功夫来，久久如此，你的初分意识自然就浮下，而现起的如在这个时候而现起的就是你的微细分的意识，微细分的意识原你的具生原始光明可以转为道用，这个时候你久久的在这种意识里边，你在起现粗大妄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具象妄想，具象妄想就是我们常说我们哎呀苦恼啊，我起什么念头，在起现这种妄想的时候，由于你久久的这种串习，今后你在起现这种妄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起现妄想的同时认明你在妄想当中的名分，也就是说如同我们说烦恼也是佛性，这个佛性，我们说的佛性就如同水一样，我们起现的烦恼就如同水泡一样，这个水泡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有水的湿性的存在，它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我们唯有在这种心不起现粗妄的这个相续里边长期的锻炼自己，你才能够在粗妄显现的时候认明那个名分，这个名分认明了以后就可以在你妄想起灭，不灭妄想，大手印的原文不灭妄想而住佛地，这就是比如说是赛迦的用语叫什么呢，叫明空双运，明空双运，明者心之性相，空者心之本性，双运也远离言语，这就是他最高的教义，说到最极端的教义，说到的就是这儿，格鲁里边说的就是具生原始光明，说的都是一回事，说的都我们心中心说的就是什么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本不可得亦不断灭，所有一切宗门说到最后的全是说到这儿，都是说到这儿的，所以你原你那个粗分，你那个脑筋动的急，你脑筋动的太快了，谁一说个什么，哎呀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以为这就是正了真实的你那个明心见性吗？没半毛钱关系啊，我再在这强调一次，现在会出现了一种思维，就是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了，这就是齐老师也说了就是明白嘛，张浩也说了这是明白嘛，我们的明白是为你要注意。那前面有其他话，那为的就是破除你那个去寻找是找境界的那一种，而你现在的这种明白实际上是落名相，落我们说落概念的，也就是说在明心见性上的两条歧路，一种是落光影，一种是落概念，这种明白就是落概念，那种追求光影某个境界爆炸呀什么怎么脱落啊什么这一类的追求，那种的那是光影，追求说明白的就是落概念，这是两条歧路，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讲到这接着讲，梦中的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再认假作真咯，梦中的事情就是你念念心经呗，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梦是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你把它找出一个真实的东西来，你那真明白了，真明白没有你这种问题，真明白了没有明白，那个里边根本就没有能所，是怎么样不怎么样，它是无相的，无为法，无为法并不怎么样，有怎么样的全是有为法，怎么样这个东西本就是有为法，所以说离四句绝百非，不在思义里边，不在思义里边，你就问这个东西，就我能表达给你就是能义，你能明白就是思，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我讲你明白这件事， 李飞师兄知道了吧？不可思议说的就是不可能通过言语让你明白，这就是说根本压根这种模式就不存在的，这全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从来就没有隐藏过，你从来就没有不明白过，你硬要找出一个明白来，那还能再明白一次吗？他从来就没有隐没过，他一直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呢，你总不认，你总不愿意，你只认那有相的一分，只愿意往那有相的事情上去。我们不就一直在这说了吗？所有世间的六根门头都在放光，全是他在放光，这不就是指明你他在哪了吗？你总要认那个相，说六根门头放光，说眼见的时候只认那个见，说耳听的时候只认那个听。所以在这个那烂陀的那些大师里边，比如说是在龙树龙猛这一系统里边，他们有另外一个词为观，也就是说观的时候看一个东西，我把它打出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我把它打出来这两个字，我怕大家听不明白，为观。也就是说围观是他们所设立的一个名相，这个围观是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第二刹那，而第一刹那起现的就是你的光明，就是你的光明，它就是这么指明你的。而然而说我们哪认得着第一个呢？在第一刹那里边它是没有能锁的呀，根本不存在说我去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所以说你看古禅师是说的见即是性，更有何性可见啊，这是不是就跟这古时候龙树龙猛他们这一脉的这个话是不是就对在一起了？禅宗说的，所以说禅宗的话是俗话。对，为什么不在明白里边？明白这个事情刘涛师兄给他弄了一个公案，我们先把围观的这个事情先说。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也就是说我们听说读写啊这种功能六根里边的这些东西都是带了染污的，而唯有在第一刹那的观的这个围观，没有任何的能所起现的这个观，这个就是你的光明，它就是这么指点给你的。而这个时候你要去寻找它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寻找到的，因为第一刹那不能有第二刹那，而所有的寻找都是第二刹那，都是第二山头第二月，你永远都找不到第一刹那，这个找就是第二刹那，不可能，而它自己是不存在找在里边的，这就是为观，这就是你的光明。这在龙树八宗共祖的龙树里的论著里边举了个例子，叫芝麻，芝麻与芝麻油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在芝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芝麻油，不存在说芝麻里边有哪一个地方没有油，另外一个地方有油，不存在的。芝麻的任何一个分支部分里边都分布满了油，就是跟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水泡的任何一个点上都是水，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好，上堂。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六个门头都在那儿放光呢，也就是说你吸下你的这个心里边真明白是怎么样，哎呀婷婷，这个就是你要是江苏李飞师兄，你要是真明白的是怎么样，若是在面前啊停一下，就把你这个真明白的是怎么样停一下，截断一下那个东西，在你去寻找那个截断的那个东西的前一念那个刹那，那个就是你的光明，那个就是你的光明，那咋不是你的光明？那就是你的光明。当然在有一些派系里边，他们认为那个是微细的有为，那个是微细，就是在佛教不同派系里边在判别的时候有不同。在我们新中心里边粗分的这个，我们的粗分就好比第八识，我们就是这见分、相分、正自分和自正自分，我们不太讲第九识和白净识的，这一个道理是一样。这派系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再细去讲啊。不再细去讲，我们看看这个公案。上堂知道无难危险简则，才有言语就是简则，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膝吗？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护膝个什么？是我亦不知。和尚既不知为什么不在明白里，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是曰：问世即得礼拜了退。就是这僧人也厉害，这种思维的人就是那种逻辑思维特别强的人。知道为难才危险简则，大道并不在你哪个地方难找，全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你只要是简则，只要去找， 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才危险减责？除了你这些事情以外，全都是。我们就是说，你不减责，你明天每天早上出门，你会把鞋子穿头上吗？你不会的。佛法本就是那么轻松自然的事情，才有言语就是减责，有言语是这个是那个不是，是明白，是减责，是明白是什么？我明白了什么道理了？哦，这个是明心见性。哎呀，糟糕透顶了。哦，我明白了，糟糕透顶了。就你这明白，刚好是你的无明起现。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的道理里边明白了，明白了个什么东西？哦，明白了，这刚好不是明白，这正是你的无明在起现。无明是什么呀？时有法可得，时有法可取。你都不知道你是无明啊，所以在我的概念里边，我在经文里边没有看到过这种对应方式，但在我的自己的个人经验里边，无明就是两种我执，执法我和执人我，人我就是执时有我也叫普特加罗我执，也就是说轮回中有独立的个体。轮回中有独立的个体存在，执法我就是说世间有实法可得，你那个明白刚好是执着了实法可得，你不知道那是无明，那怎么会是明心见性呀？或者是说某一个境界起现了，你以为那是，那刚好也是你的无明在起现，你的法我执，所以说你人我执在这明明白白的起现着，你怎么敢说自己明心见性？你怎么敢在这自认说大妄语？哦，我明白了，或者是说为别人暗示，或者是说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暗示我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明心见性。你注意，你还好你没说这话，我明心见性的，这大妄语。大妄语，上品妄语界，老僧不在明白里，我也不在明白里，才有减责至道即失末也。世主还护膝也无，也就是说上堂说的这个话就是说，你们还明白吗？你们还能安住在这种里边吗？既安住就是已经减责过了，所谓安住已经减责过了，我要安住在这，我不安住在那，护膝什么呀？护膝就是已经安住过了，这已经是法我见已经起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破的，连你那个粗分的人我都没有破除，整天问的问题就是，哎呦我身体又疼了，哎呦我心里边又怎么地了，哎呦我又明白个什么东西，这不都是人我执吗？就是普特加罗人我执，就是说轮回当中的独立的个体，这一分不破，你连最初分的明心见性都做不到。然而这最细分的我执是要到后边法我执破除，你才可能全部断除的，比如我们说的俱生我执，这是要到七地才能够断除的。而初分的这个分别我执是在你明心见性的刹那是断尽的啊。这禅师在这儿，你说他这话有没有问题啊？是护膝也无，护膝不就是减责吗？有的要护膝，有的不护膝的，这不就是减责吗？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护膝个什么？你看立即就挑过来，用彼之矛攻彼之盾啊！你既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就是不减责的意思啊！不减责的意思，护膝个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吗？你护膝不就是减责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跟你在这啰嗦这些，我要跟你啰嗦，我还在明白里了，我就已经在明白里了。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啊？你说你不在明白里，那当然是你知道你不在明白里啊。你既然不知，你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会说你不在明白里？你当然是知道啊，这不就是用彼之矛攻彼之盾？就是说，只要是下雨，肯定是要留尾巴的。肯定是要留尾巴的，十月问世记得礼拜了退。那你既然明白我这意思，那你就别在这话上在这纠结了，你就别在个明白里边了，你就别追求明白了。也就是说诗说的这个意思，这个人的性格看起来就是松松软软的，这种性格可能跟我差不多，一般不用那种真枪实刀的去砍人的那种性格。郭鸿雁就不会是这种性格，郭老师就不是，郭老师一定就是问你，和尚既不知为什么不到明白里，你既明白不在明白里，你为什么还要个明白呢？赵州从年，哦，是赵州啊，难怪的，赵州就是这种软绵绵的这种。哦，是赵州就是绵里藏针，所以你看他这性格就是绵绵软软的，但是这话就藏的针就是什么呀？问是记得，你既然明白不在明白里，你还要追问个明白，是问个知不知是做什么呀？这个里头虽然你不是绵绵的，但是这里边是不好捏他这话的。 好，这一段我们我看邓师兄还签了个真实法尔即是真正大手印，不修不整不散乱即是最上法门也。真实法尔即是真正的大手印，说从古时候翻译过来是 Mahamudra， Mudra 就是印的意思， Maha 就是大的意思，梵文里边就是大印，大印。而手这手是怎么翻译？手是上一次我说我不太明白这个手为什么会翻译成这个，有的师兄说咱们老人说手是心的意思，说的是对的。后来我又去仔细的去翻看了一些大手印的其他的典籍，为什么会从它本身的这个教程而言，手的意思是指光明的意思。光明在这个密法里边的密意，也就是他不公开讲的那个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公开的为大家讲光明，不是说你先看见什么呢，是指无碍。无碍当然就是我们的心了，我们的心能起这儿也能起那儿，能做佛也能做魔，能现净土也能现秽土，全是我们心里边的事儿，这不是光明吗？这不就是无碍吗？能解脱也能不解脱，所有一切的涅槃和解脱全从你的佛性里边来，这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所以说真正的大手印是在这起现的，标识性很强。哎呀，坏坏的。所以说真正的大手印是在这儿的，即便是在大手印的，比如说大手印的前行里边有升起次第或者是圆满次第，比如说前行的升起次第，你要修本尊瑜伽，就在无上道里边的本尊瑜伽和其他的下三道下三序的本尊瑜伽是不同的。我们从他的言语里边都说是，比如说是你要升起本尊，自化本尊。我们在这儿不是说传本尊，我们就是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啊。自身本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把我们的血肉之躯化成本尊。你注意，这是邪见啊！明确的告诉你，这是邪见。但是确实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藏人上师，他可能都不是，就是这就是个假传承。就这么告诉你，把血肉之躯化为本尊，这是邪见，这是婆罗门的教法。而佛法不同的是什么呢？把世间化空，也就是我们那么萨瓦达玛，萨瓦达玛，就前边的那空性咒，空性咒念完了以后，观世间的空相全部化空了以后，以此空正之见转为本尊，能够认知这个世间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转为是本尊，这是下三序里边的修法。然而真正的在大手印里边前序的这个化为本尊，言语里边是一样的，空正见化为本尊，心识化为种子字，种子字刹那之间转化为本尊。你从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话都是一样，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有你的教界传承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呢？我们所能够升起的，在下三序里边升起的这种空正见，都是粗重的，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哦，我明白了的那个明白。而真正在大手印里边所起现的这个本尊化为的本尊，是我们要将这个明白转化为具身原始光明，圣解为具身原始光明。这个圣解并不是言语里边的这个意思，而是将其化为自观知道。实证你的这个明白，世间所有一切明白，皆是你本性的了了分明的那一分所起现的。了了分明就是能够起现世间所有的一切智慧，也能够起现所有世间的所有愚痴，全是了了分明的那一分，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了，把这个转化为你的本尊起现，转化为本尊的形象。所以你就注意无上密里边的和下三密里边的这个本尊升起是完全不同的。而在大手印的里边，你要明白的就一直的在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儿要得站稳了脚跟，你的大手印才修得下去。大手印最终所能够证道的，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换另外的一个词叫明空双运，明空双运啊。好，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我们请这个刘师兄，我讲的太慢了，刘洪师兄再切一段，我们再往下再来一段啊，可以打断我。好，请刘师兄啊。
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真正悟道的人没有中因身，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也没有中因身， 什么叫中阴呢？就是前身已坏，后身未起，前面一个躯壳已经坏了，还没有投胎到后面一个躯壳，当中的这个阴界之身就是中阴身。这个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所以它有五通，六通当中它没有漏尽通，它只有少份的五通，不是像佛那样大的五通。中阴身有少份的五通，所以它有神足通。什么地方的父母和它有缘，千里万里它一飘就到，它有天眼通，千里万里外它也能看见。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到西方去了，没有中阴身；下地狱的也没有中阴身，下到地狱了，哪里有中阴身？其他几个道都有中阴身，虽有中阴，所向自由。真正做到念起不随，那么业障抓不住你，捆不住你，障不住你，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自由自在，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或者天上，或者人间，随意寄托一下，这个是最起码的功夫。妄念还不能断除，妄念起，我能不跟他跑？功夫到这里，虽然有中阴，还能自由自在。妄念起，跟着跑，那就坏了，就不能自由了。所以这是最起码的一步，最差的一等。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我看邓师兄这个升天，你不就一念生，还要再化生一次吗？这是问我吗？问我就说啊，化生是就说的。问我胎卵湿化，这里说的化并不是说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动作，这里说的化是指那种生的方式是没有父母，不以入胎也不以生卵的这种方式，呼噜一下子出来的，就胎卵湿化里边的化生，天人是化生出来，不是父母的这种交合而生，也不是说像鸡下个蛋，也不是说湿生，就是好像像细菌一样这么生出来的，化生就呼噜出来的，就是化生不是一个动词，化生是一种生的方式，是一种生的方式啊，呵呵，一种生的分类。好，这一大段显现，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用显现，显现这个词说的就是化生，也就是说你真是生那个什么多帅内院，或者是你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如果是受过这破瓦法的这个教界的，就知道我们死的时候最后一次观想是最后的那个观想，要数次的观想你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醒过来面见弥陀的这个过程，真到你那个时候观想的时候，你真的是在你死的时候，这个破瓦法成就的时候，就是你观想的时候自然醒过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自然就成立了，它中间并没有一个生的过程，也并没有一个忽然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的，忽然一下子又什么都知道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实际上就是你观想的那个境界在那个当下就成立了。如果是在你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醒过来，没有任何的说好像忽然之间遗忘了一下什么事情，忽然又就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你以为你自己在观想，但是实际上在那你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里边已经生出来了，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兜率净土里边已经生出来，你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八岁童子之相，八岁童子之相，七天以后那你就是十六岁童子之相，就一直下去了，也不会老，也不会生病，就一直就这样下去了，这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么生的，就这么生的啊。好，这一段就是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实际上我们这一段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不是今天林师兄给我们读诵的啊啊，好好啊，也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它并没有真正的到达解脱，真正解脱的人是没有中阴身的，它不存在有中阴身，它已经不会抓一个我了，也就是说他的我执彻底已经不会再起现了，这就是真正已经解脱的人，人无我已经彻底断尽，他在这个时候不会说我的这种潜意识这种概念都不会起来，都不会起来， 哦，刘师兄切的，林师兄读的啊，好的好的，阿弥陀，我一直看错了啊，美国的师兄，美国的师兄，你们现在是早上，你们要注意安全啊，美国现在那疫情也比较严重，注意安全啊，也就是中阴身的这个是真正解脱的人，他不会抓个我，中阴身之所以升起，就是你抓我，你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你认为我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中阴期间瘦身也不成熟的怎么办？去哪里？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你问别人去吧，你不要再问我了，好不好，李芬师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解脱，所以他才会起现中阴身，他才会起现中阴身，起现中阴身不就是执着于有我吗？抓个我吗？我们在生的时候就是抓地大为我，所以升起了粗重的这个身体，而在中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大的身体已经坏掉了，它仍然要抓有我。那个时候抓到的是以风大为主，所以它很微细。若你不到修行一定的程度下，你见不到它的那个相，所以你抓不到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看得见它吧。但是它是有微细相的，确实有微细相。中阴身有两个地方不能去，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的那个胎门，它将要投胎的那个母胎的胎门，它过不去，子宫它过不去。另外一处就是在菩提伽耶，菩提伽耶现在还在佛陀成道的那个金刚座，它过不去。其他任何地方，它只要起念就能到，起念就能到啊。不能传佛，不知道啥意思。这就是念起不随，不能穿佛，可以做孤魂野鬼。孤魂野鬼是已经投生过的，那是已经投生过的，那是投生过的，投生过的，投生过的鬼道，也就是我们说的七趣。七趣有一趣，有时候叫鬼趣，有时候叫仙趣。它实际上在人道里边，在人道里边，它是人道里边的其中一道。这都已经轮回完了，已经投生过了。已经投生过了的，这不是说中阴，中阴中中阴不是那个，中阴就是生之前、死之后、中间的那个过程，啊。好，这一段讲的没啥好讲的了，这就是所以圆瑛老人也说，这是最起码的一步，最差的一步，大家这一步一定要做到，这一步不难做，这就是功夫啊，这就是功夫。嘿嘿嘿，这一段讲完了，我们再来一段，请林师兄再读一段，刘师兄再给切一段。
若爱物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爱、喜欢、喜爱；恶、讨厌、厌恶；爱憎的心没有了，不是这个好我就取，那个不好就舍。因为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分什么好坏呢？有什么可爱憎的？这要真做到才行。假如人家给你讲讲，你也能做做，背了人之后，你还有爱物之情，那还是不行。爱物之念已泯，泯者灭也。爱物之念灭除了，没有了，就不再受分段生死，就出生死轮回了。当然，还有法执未除。自能易短为长，易粗为妙，这是讲功用。这样的人既能变化自在，短的可以变成长的，不好的粗糙的东西可以变成美妙的精细的东西。它能变化六道轮回，它也能变成神妙，一切都变化了。你们不是常常问？我的功夫到哪一步了？你们可以不妨自己考察、自己印证。第一，是不是妄念起就不随之了？如能做到，那你既能所向自由。进一步，如你能泯灭爱物之心，没有喜欢，没有讨厌，一切平等、平等又平等。那你分段生死就消除了，就能够变化自在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爱恶之念以泯，说的就是我们喜爱的东西、执取的东西、要抓的东西、世间的这些东西，你都不是实证了，它是虚妄的。那它世间都没个东西，那你还抓什么呢？你还要喜欢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我执和法执这两个，我实际上这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边，就是二种。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我执。我的意思，在经文里边说的就是说有个主体，它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粗粗的概念里边，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也是存在的，哎呀，这那也是存在的，账号也是存在的。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仔细的寻找它，它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你当你仔细的去寻找它，这个我在哪儿？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不知道这么讲，这种讲法是带有中观的这种理论在讲，而我们今天还和邓师兄在聊起来，心中心的大多的教义是借鉴的，就是我们大乘教义里边的二转法轮里边的中观和唯识两派。老人讲的大多是往唯识的这个形式来讲，也可以试试从中观的这种方式来讲，也就是你仔细的找一找这个我到底是在哪儿。因为它是借外力存在的，所以它无自力，这就是推理出来的。用这种方式来讲，大家会不会能够听得更明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也就是说，我们是以有破有，以空破空。这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用有来破空，用空来破有，不是如此的。在真正的佛法的大乘之见里边，是以有破有，以空破空，并不对立，当下就空。所以说，以有破有是怎么有啊？世间万物都是依众缘而存在的，所有一切万物的存在就是世间万物的存在，就是世间万物的存在的方式，它都是依他力而成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哎，大家可以抬起手来，看见我们手面前有一只手，手这个东西明明白白是存在的呀，但是手是依什么而存在的？手是依手掌、手指。大拇指、二拇指、三拇指、四拇指、五拇指，这五个指头和手掌而存在的，是依这些皮肉骨节精血而存在的，是依等等这些而存在的。一分一分的细分下去，你就会发现，手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它是依全部依赖于他力而存在的，所以它完全没有自力，因为它全依他力存在。所以它本体是空的，它的自性是空的，所以说缘起本来就是性空，所以说空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又等同于缘起呢？因为它本性是空的，所以它必须要依赖于诸方缘起，所以它的本性是必然是空的。这两头一讲，本来的空。缘当体即空，对，缘起和性空，性空和缘起，我们讲到的二谛，也就是空有二谛。已讲过的大手印哪里找？不知道。邓凯杰，邓师兄有，你找他要。我们讲到的二谛，也就是空有二谛，这两个是异还是一呢？这两个。不是一，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实际上一个。我看见这个，我看见看中阴，看见中阴身主要是有缘吧？一种是有缘，也就是说跟他业缘相关的有一些他能够看得见，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要投生恶鬼的时候，有一些恶鬼就会看得见，这种是一种其中的缘分。另外一种就是修行成就的人，他的非常细微的这种念头是能够观察得到。中阴身的来去的，这也是有一种的，也就是定中定身了以后，有这种妙用，有这种妙用。好，这个就讲完了这一段，没讲完，我接着再往下讲吧。也就是说，性空和缘起，缘起和性空本来当体就空，我们讲到的空有二谛也是在这儿，也就是说我们在心经里边，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简单来说就是空性四门，讲的就是这四门。 我们细讲当然可以展开讲很多，每一句话都可以分别出很长的一些推理的过程来为大家破除，但是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的大乘的这个教义里边呢，也讲的比如说是我们不自生，为什么不自生啊？因为全赖他力而成，所以不是依自己的某一个力量而生出来，不自生不他生，也不是说全依他缘没有一个自信，我们必须种子要成就，必须要先有个种子，再加上阳光和雨露，它才会成长出来一棵大树，这叫金刚牙运论。第二第三个不共生，不共生的意思是啥？既然不自生和不他生两个两分已破，那么在不共生的里边的自生和他生两分分已经破除了以后，不共生自然就破除。不无因生，既然又有种又有雨又有阳光雨露，这都是因缘，所以说并不是说没有因缘的呼噜而生出来，这就是四分论。四分论一破除了以后，就可以告诉你当体就是无生，生生不灭，生起诸相本就无生，本来就无生，并不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把它破除了一个空的境界，即使此生生灭灭的当体本就是无生，并不是说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来无生，或者是说不生起等同于无生，生生灭灭的本来就是无生。而我们不是否认生生灭灭的存在，生生灭灭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是以世间名言安置的这种方式存在，是以世间名相安置的这种方式存在，和以世间诸缘和的这种方式而存在。我之前讲过的录音啊，可能没有，之前不是我讲的，我之前讲的那个在周五的讲的就讲了一两节课，我估计也没留。在这个大手印的这个之前讲的是邓师兄讲的，好像是我是今天第一次讲大手印，嗯，所以是以这种方式存在，是压根没有自信，但是并不否认它。所以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们并不是说空就是空，空就色就是空，不是这么说的。空有二谛，是同时存在的，它是一不是异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世间万事万物万法压根就不是存在，压根不是真实的，所以说真是你去执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仔细的这么提醒提醒自己，这就是修行，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断不了的那些执着，什么失恋了一直难过，或者是说什么钱丢了一直难过，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你心中的负面情绪。我们所有的世间的烦恼和负面情绪是哪来的呀？负面情绪全都是由我们的无明而来的。无明是什么呀？无明就是执着于世间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我们就说它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呀？无明就是昧却事物的本来面貌。我只是石岩龙师兄，我只是我这种人说出来，它不是标准的解释。标准的解释，无明就是昧却事物本来面貌。昧却事物本来实际的面貌是什么呀？专业名词实相，这个大家都听过。实相，然而这个东西我总认为它还是太过于教理化。从我的这个角度上，原来也有整理了给大家上啊，有啊，有就行。从我的角度上而言，从颠倒想，你说的是对的，颠倒想，从我的角度上而言，就是两种我执，两种有我，人有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人我执就是执着于轮回的个体有实体，法我执就是执着于世间所有的事物有其自性。你去仔细的寻找世间的事物任何一个规律或任何一个事物，按照我们刚才的那种方法去寻找它，你都找不到它的实体。所以世间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存，世间的万法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就经常的这么提醒自己，想要抓取的东西，想要的东西，或者我讨厌的东西等等，这个时候都提醒自己不要去升起这些颠倒之见，这都是粗分的无明起现，称为是我们的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完了以后，有大随烦恼，主要的烦恼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个烦恼， 贪嗔痴慢疑恶见六个大随烦恼，大随烦恼再往下，恶见又细分下来，分为了身边邪境见五力识。我们真正能够证到明心见性的当下去除的，就是身边邪境见五力识，刹那之间恶见断尽。但是你的贪嗔痴慢疑仍然没有断尽，还是没有断尽。所以你贪嗔痴慢疑没有断尽，你爱恶之情当然也没有断咯。所以说初见性人分断生死，生死不了，就在这个地方说的生死不了。也就是说唯有能够到贪嗔痴慢疑断尽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死才能够解脱，真正生死才能够解脱。好，这下边的这些神的事情我就不想讲了，这个什么人就可以变化，短的可以变长的，大家爱听就听，我就不想讲，我特别不乐意讲这种神的事儿啊。习气还在，对，习气就是我们说的所知障。所知障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现在真正的所知障就是习气，也就是说它要你的烦恼障断除了以后证入初地，你才说得上断除你的所知障。但是现在用这个词已经用大家都混淆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混淆在用。但是真正的所知障指的就是明心见性完了以后根已经截断，剩下来的那些习气称为是所知障。也就是说执着于世间万法还有的这种习惯这种势力还存在，就称为是所知障。他不是说所知个什么道理或者是知道什么道理的东西，我们现在当然有时候引申使用也会这么使用，但是标准的定义标准的所知障指的就是我们除去了根以后剩下的那些执着于世间有法可得的习惯，这就是习气。而在这之前我们要断除的称为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在我们明心见性之前需要去做功夫把它断除的，就是两个名相，所知障和烦恼障。刘涛师兄贴了个公案，我们可以过一下。赵州禅师：如明珠在掌，忽来忽现，汗来汗现，老僧一把头发，老僧一短为长，一粗为细，老僧把一只草做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做一只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为什么？有僧问：为什么佛是谁家烦恼？是一切人家烦恼，如何免得？用免做吗？这就是赵州禅师：如明珠在掌，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明珠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世间不存在摩尼宝珠这种东西，这是传说的天地那里有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在无上密灌顶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用这种方式。来象征性的告诉你，用什么呀？拿一个水晶球，也告诉你看，这个水晶球放在红颜色的布上，它就是红颜色的水晶球。这个水晶球放在白颜色的东西上，它就是白颜色的水晶球。这个水晶球放在黄颜色上，这个水晶球就是黄颜色的水晶球。但是水晶球它自己本身是没有颜色，就是用这种比喻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是没有一切相，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起现一切相。这就是说明珠在掌，忽来忽现，汗来汗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这个。但是它是用象征性的这种来为你传递这个信息，来传递这个概念。我们有很多愚痴的人啊，就说哎呦那个水晶球给我一个什么加持，加持什么呀，它就是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怎么那么笨呢？所以老僧把一只草做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做一只草用，也就是说我拈草的那个时候拈做什么呀？这不就是丈六金身吗？把丈六金身做一只草用，你用佛做什么呀？佛是一切人的烦恼，这就是拈丈六金身做一只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等你要去找那个佛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烦恼了。等你不去找那个佛的时候，烦恼它就是佛啊。烦恼本来就是佛性的显现，是你的了了分明啊。这不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这强调的六根门头都在现着吗？就有僧问：为什么佛是谁家烦恼？谁把佛当烦恼啊？是说一切人佛在那儿都是烦恼。为什么呀？为有拣择，为有明白，为有追寻。如何免的？如何免的？用免做什么？烦恼就是佛，免什么烦恼呀？免去做什么呀？你看他颠来倒去他都讲得过来，这就是禅师嘛，大家都能够讲得圆。 好，这一段完了以后，我们再往下再来一段吧，请刘师兄贴，林师兄给读一下。
如更进一步，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既能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这是最上乘。我们修法就是要做到微细留住一切寂灭，将微细妄念的种子都消灭光、消除光，而彻证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的境界，圆成佛果。我们这一生果能由见性破出关，进而在世境上锻炼，勤除习气，练到顺逆无拘，纵横无碍，破重关后再上上升进，除尽微细留住，就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无所障碍了。你不要神通，神通自会来找你，所以能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佛菩萨就是这样随机复感，应缘现身来度众生的。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这就是说微细留住一切寂灭，这可能说的就是尘沙惑和最后的无明惑的这个问题。唯有这些斩断了以后，才能够现千百万亿化身，明智为佛，正最终的佛位，正最终的佛位。这当然我理论上存在一生正道，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么多年以来，祖师也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谁见过啊。古时候的公案可能是有这种人的，有这种人的，但是我们也没见过。功夫还是要得慢慢做，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我这一生闻气益臭，就是益处受想思。这本书的名称《大手印浅释》，圆瑛老人讲的《大手印浅释》。圆瑛老人讲的大手印浅释啊，圆瑛老人在这就说呢，就我们这一生果能由见性破出关，也就是说我们的那贪嗔啊，这身边邪境见断尽了，进而在世境上锻炼，清除一切习气，练到顺逆无拘，纵横无碍，破除重关，上上升进，这就是说的一串，破除了所有的一切习气，再破重关。这个的过程当中啊，就必须要度化众生咯，你就必须要在市井上来练到自己的顺逆无拘。所以总有师兄们说我生不起度生的这个愿望，哎呀，我度什么生啊？我就讲我自己的这个大手印浅释，对。我就管这些说心说性的说空说不可得不可得什么度生的这个事情我不管。你注意啊，你不要这么发这种心，你发这种心你可能就是停在那儿，永远不会往上了。应该要发起度化众生之心，应该要发起度化众生之心。我们的每天念的那仪轨里边，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成佛干什么？成佛闲着呀？成佛喝茶吗？成佛闲着款闲话吗？成佛了去跟人八卦吗？成佛以后唯一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度化众生啊！你不度化众生，你成佛干什么呀？成佛占干饭吗？今天的课有回放吗？有的，你等等会上传上来的啊。成佛就是要度化众生的，应该要升起这样的发心。应该要升起这样的发心才对。我们最终的回向也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福德资粮没对，这个是对轮回里边的人说的。龙岩九华山石岩龙师兄，这个就是轮回里边的众生，你听不懂那种无上教育，所以对你说这种福德资粮这种话，好话你听不懂，因为那种顺着的话你听不懂，逆着的话就这么来跟你讲这种福德吧。若真要告诉你那个话，除心外哪有什么福德，心外哪有什么众生，全是你自己心里边的事儿，全是你自己心里边的灰尘，全是你心里边的灰尘，你不把自己心里边的灰尘扫干净，你成什么佛呀？所以说你怎么会发不起这种度生的愿望来？太懒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拿着说大禹祖师说的说，切忌用力这种话来堵我的嘴。 已经有好几个师兄了，说大禹祖师就说的既照照记，切记用力，切记用力说的是你的心，可不是你的身呐、啊。好像现在的人都是在那心里边玩命的用力，我要拼命的在那追逐着那些有相的东西。身体上他说我切记用力，我懒懒的，我不度化众生，我闲着，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啥事儿我都不干。你都不知道人家禅师那些说切记用力的那些人，你看看大禹祖师，那是心不用力，他身体上没少干事儿。没少干事儿，他度化了那么多的众生啊，他一直在为佛法的事业在做贡献，做了这一生，你看看百丈禅师一天要干108件事情，不干事儿他都不吃饭的呀，就这种人他说他没干过事情，这就叫切记用力，切记用力是你心别用力，成天的在那儿又怎么才是明心见性，怎么才是不可得，玩命的在这弄这些名相，这叫切记用力吗？这可用力了，这就是用力用的太猛了，这用力都用在打妄想上了，这身体上的事情啊，他说了他切记用力，这懒，这就是太懒了，这种是不行的，切记用力说的是心，别在那追逐着啊，我要明心见性，玩命的在那追逐一个名相上的明心见性，那是不行的，但是事儿上你是得要修行的，那切记用力可不是说你在那坐上我懒得念咒语啊。可不是你在座上懒得念咒语那回事情啊，听着太爽了，众生与我同体，这种话没啥意思啊，石岩龙师兄这种话都没啥太大的意义，同什么体，与我同体，这种是明白白的，根本没众生也无我，这个里边没有一个个体，你说这种话啊，都是这种话是有没有，是不是佛经里边说的，我可能在某些地方上有一些祖师大德会说得出这种话来，这种话一定是有前后文的，他不可能硬生出在这一句这种话来，这一句话生出来是没有用的，这都是明明白白的补特切罗我执在这儿的呢，轮回里边的一个两个的个体，哪有这种个体啊，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同什么体，没有体可同，并无体可同，所以说你单独的把别人讲的话摘出一句来是肯定会有问题的，这种话没有摘出来没有太大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要升起这种度化众生的这种愿力，这就是说要升起打扫你自己的心的这种愿，你这个愿不升起来，你今后就算是今生你依因缘能够证入空性，能够明心见性，你今生绝对不可能往上走，绝无可能往上走，你有很多细的那些那些习气是必须对人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境界你才发现得了你才断除得了的，讲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如此才行，所以逐渐的在世上锻炼众生，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不升起这种愿，你来这个世间干什么呀，听这么多的空性啊什么的，要不是为了度化众生，成佛做什么，成佛是为了去哪里闲着吗，还是去哪里去蘸干饭吗，是闲着吃干饭吗，这怎么行啊，成佛不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吗，若不是成佛为了度化众生，你出关都已经解脱完了，你都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生过，出关就完了，所以你不会再上升进了，这就是说你真正的，如果你没有升起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这种大愿，到出关就已经完了，你就死在那儿了，你不会在后边的一地二地三地四地最终证到佛位了，你死在那儿了，死在那儿了啊！千万要升起这种念这种大愿来，我们现在就是用仪轨的这种形式，用一种造作的这种慈悲心，让你能够升得起这种度生的大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愿大家都这么念过就完了，你以为这句话有什么神神的意思吗，没有什么神神的力量，你应该念这句话的同时强行的发起这种虚妄的造作的这种慈悲心，就用这种虚妄的造作的慈悲心长期的串习你自己，逐渐的在你证入到明心见性以后，你会升起无造作的同体大悲之心，但是你不能够说你现在不以这种慈悲心来摄持你自己，如果你单纯的旨意就说空也好啊，这什么明心见性也好啊，不可得啊，这些证到空性证到明心见性出地你就完事儿了，就没有你后边就没你的事儿了， 所以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才行啊。这一段什么，你不要神通，神通会自然找你，这个我就不想讲，是没啥，你这个大家都看得懂。我看蔡师兄说，每次念这个愿，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时候，你都要感动的下坐，就是下一下坐没啥能力，下坐没能力是下坐要你说说你下坐要有什么能力？你是在这儿说要有度生的能力吗？还是说你下坐要有，譬如说要有明心见性的能力？要有度生的能力，很正常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是把成佛放在前边啊，可不是说愿此生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没说这个话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呀，师兄们呀，我总在有不同的师兄都在我这儿纠结。我因为我上一周和云南的师兄们见面，我也强调了这个事情，强调完了以后，就有三个师兄都来找到我说。我这根本就做不了这个事情，救度众生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发这种愿？这个愿发的是你成佛救度众生啊！你多念几遍，你这个话你怎么会念不懂呢？成佛救度众生，不是让你只救度众生不成佛呀！总担心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就不成佛了。你要真能这么做，你当然是成佛。但这里说的都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成佛了以后是要救度众生，而不是成佛了以后闲着占干饭，闲着在那吃别人的东西，别人供养一点东西，供养一点香烛，你吃吃香烛。成佛是干这种事吗？绝非如此呀，师兄们。成佛救度众生啊，这个事情大家要读懂啊啊。这个听着太过瘾了。好，这一段讲完了，是在还有4分钟再来一段，还是我们就看看师兄们再聊聊。嗯，这个菩提心这个词我为什么不愿意在这里提，是因为提烂了，而且有一些藏密的上师把这个菩提心提得高到你这一生你都做不到，所以你这一生学藏密都学不到它的核心教义。我们现在讲的全都是他的核心教义，他的大手印啊，他的什么我明空双运啊什么的，这些全都是他的教义，全都核心的教义。你这一辈子他在讲的，你都提，你这一辈子都他提的那菩提心都高到那前行家庭都高到你这一辈子你都做不到，出离心菩提心你这一辈子你都做不到，拿一部经论给你，你20年学完了以后，你还是接触不到他的这个核心教义。这个有这种现象的，你就是这，我不赞同这种事情。包括藏密里边的藏密的上师也不赞同这个事情，也不赞同这个事情。只是有少数在汉地行走的这种人，他这么干，他代表不了藏密，他代表不了藏密。请问老师，罗汉见性了吗？罗汉和见性是两条线的事情。我们现在说的见性，说的都是大乘菩萨，也就是说有这个发心的菩萨，才说是大乘的菩萨。阿罗汉说的都是小乘的菩萨，也就是说南传以系的那一系的，那一系根本不走什么，人家见性这个词根本不承认你这大乘的什么见性这一个词，人家说的就是虚陀还果。初心是虚陀还果，但是你要从心空的这个程度上而言，接近的，但是人家根本就不说不承认你见性这个词呀，不承认你大乘的教义啊，所以说你硬把两个教义要对起来，对不起来，别对了，别这么去判教了，我们不干这种立美的事情。今天还和那个群里边的师兄说呢。不干这种立美的事情没有意义，这种事情都是有一些学者会去干，他会从文化的角度，那什么啥啥啥的角度来对比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异，有什么同，有可能同，有可能异。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就承认它就是两个词，根本两种不同的佛法教义，一个是巴利语系佛法教义，一个是梵语系的佛法教义，再往上还有金刚乘的教义。这都不一样吗？硬要把它对应起来，对我们自己的修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意义。冷师兄，我不是这已经说了吗？ 有余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余涅槃就是说那个涅槃是他接近涅槃，而不是我们大乘说的是无余涅槃、无住处涅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小乘的那个涅槃就是有实法可得，有实法可得的意思是什么？实有涅槃可证，也就是说实有明心见性可得，我那个明心见性我能证到它，我证到它了以后我不再来轮回里边了，我不需要度化众生。大乘根本不是这个，大乘根本就告诉你说这个轮回里边本来就是涅槃，你怎么会生不起度众生呢？度众生本来就是涅槃，你以为度众生是跟你明心见性是两回事情吗？你以为去净土和你在这娑婆世界是两件事情吗？根本是两重教义。所以说你如果说是一直是在那个什么要我断了我的烦恼，我就生不起度化众生的心来，那我只能说真的你就是那种发心这个事情是。发心这种事情和你的这个见解见地的这个事情是强求不了的。我现在为你说度众生就是度化众生就是净土的事，在这个娑婆世界跟众生在一起打滚，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净土可去。你听不进去呢，你听不进去那拉倒，你就去那个净土，那只能是说我这个事情我不能强求你的嘛，没有办法强求你。你听得进去你就听，听不进去那你就按照那个来，就无余涅槃和无住处涅槃是一回事情，中书兵是一回事情，两个词无余涅槃无住处涅槃是一回事啊，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我插一句，有问题，可以坐下一直发愿吗？发愿不是念，你要坐下一直念那句话没有用，发愿是心里边的事儿，你自己发了那个愿就完事儿了，你愿此生速开智慧。发愿跟时间没有关系，跟这个长短没有关系，和间断不间断也没有关系，这是你心里边的愿，和任何世间的设发的时间长连续不连续断不断都没有关系。发心就是发心，和一直发心、和一下发心、和一次发心都不存在这种问题，都不存在这种问题，不存在坐下要一直念这句话，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用念。你要你一起念这个话，你不如念念 Om Mani Padme Hum 呢啊。生天人还经历中阴身吗？不经啊，有的天人要经历，少数天人要经历，但是色界天以上的天人不经历中阴身，无中阴身啊，无中阴身。色究竟天以下的天人有中阴身，有中阴身啊。讲完了，嘿嘿嘿，还有啥吗？我们七反人天说的集二十八生，这是两讲的是一回事，但是是用的两个词，集七反和集二十八生。四七二十八就是七生天人间之生，七生人间中阴之生，七生天上天人之生，七生天上中阴之生，说的就是色究竟以下。